就是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 Fred 给我这样的机会啊，他跟你分享，我主要是分享，自己身上的软弱和神在我身上的作为。我可以 share screen 吗？ share 可以哈。
可以。
对，我今天这个分享的主题就是神对我的这个呼召，就是双职侍奉呼召啊。因为我觉得自己信主前后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生命有一个使命感。那我是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啊，到美国将近20年以后才信主。回顾这信主将近10年啊，如果有一些成长的话，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成长呢，最近在神学院学的课呢，就说有4种动力关系啊，用这4种动力关系来回顾我这10年呢，我觉得这是神在无处不是啊。用这样4种关系啊，4种这种动力啊，来，把恩典领导我。一个就是这个，属灵方面啊，一个是教导性的啊，一个是体验性的，一个是关系性啊，这叫 four dynamics。那这张图呢，其实就很简略的啊，听到了啊。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像红色的这部分啊，是很多时候啊是圣灵感动我啊，让我啊接受神的呼召啊。那绿色的部分呢，是很多课程，包括教会的很多门训课程，包括最近几年学的啊这个把握时机啊，在神学院学的一些 leadership ministry 啊，还有最近学的这个 ETI 就是也是 Simple Mobilizing 里面一个特别注重到社区和职场啊做盐做光的这样一课，就是 Empower to Influence。 那体验性呢，也是特别是一些访圈和短宣，那实验室让我就是刚进组不久就走出去啊，所以在尤其在三年啊，做青少年执事的时候，墨西哥短宣啊，让我接受一些跨文化的一些经验。那最近也是去中国大西北，还有去吉尔吉斯访圈啊，也是甚至是让我看到他的国度。那还有关系性呢，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就是说，其实最近的门训，像教会开展的这个，就右下角这个三人门训小组，为什么要这么少的人？是要注重一个关系为导向的这样的门训。那我自己呢，就说特别注重这个最右下角这个职场团体，因为这4年多其实我自发的在职场建立这样的团体，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神的对我的一个呼召。那如果看我的职场和信仰整合的过程呢，就是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么我说这里是公司一、公司二、公司三，是最近我工作过的3个公司。其实呢，前面呢就是不管是在校园里面还是前面的公司呢，但都是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根本灵命就没有苏醒。那如果别人告诉你信主以后一切都特别顺利呢，那我告诉你呢恰恰相反。我出现以后呢，我就发现我的工作信仰是切割的，我甚至在工作上反而开始挣扎挣扎的特别多。那么我自己以前不信主的时候笑话那些基督徒那个时候就是 神的恩典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些基督徒和我没什么区别嘛，甚至我觉得他们好像更差，或者说是虚伪啊，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但是我做了基督徒以后，我虽然非常盼望周末的教会生活，但是我发现我在工作时候，好像那个信仰怎么就活不出来，而且，从星期一开始就讨厌工作，然后盼望星期五周末。我知道这肯定不对，而且我自己想，我是不是和我当年嘲笑那些人一样，我活不出来，我不就是一个虚伪的人吗？所以我就开始往这方面思考。那神也是有恩典的啊，神不光在教会里面装备我啊，神也是在职场上安排的人。那当我在工作上挣扎最多啊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年长的哈，应该说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开始帮助我。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叫职场门徒，但是呢，他能够伸出手，我能够比较分享自己的软弱也是向他，等于是向愿意接受他的指导。所以这是在公司一发生的情况。我记得那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给我分享诗篇23篇怎么应用到职场上过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有一次一起喝咖啡，我提到的是他都很惊讶，他自己都忘了所以他也是感谢神。那在第二个公司的时候呢，虽然我还在挣扎，但是呢我已经开始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和我一样挣扎甚至我开始做这个职场团体以后这种是当然是来有不同教会的，甚至有慕道友加入我们因为他们对这个主题也是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但是也有的弟兄姐妹对这个东西不理解，他们说不就挣钱养家吗？你好好把精力用在教会的中国教会的侍奉上但慢慢呢，我们学习这个听开了这个书大家一起学习大家一起有这个 open mindness， 开始发现实际也许工作真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也许工作真是可以荣耀神，可以服侍人所以在公司三的时候那我一进去就开始也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也是增加了更多这个对不同教会之间，甚至是非信徒这方面的一些施工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和教会内的装备毫无关系，教会内的装备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但是教会内的装备周末的装备，目的是让我们在周一到周六，在社区、在家庭、在职场能够应用出来，所以实践神学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要在理论上。其实神一直在使用各行各业他的门徒，主一直在使用各行业的门徒。这里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吧。那么我在大西北河场上见到的对不起，为了保护他我就把他。那么他就是实际上他是专门做牧选的他在青海。那么实际上他的身份就是商人。所以他深识各行各业的人，他和当地的回民打上一片有这种非常好的这个带领人信主的见证在那边应该十多年了。那这个右上角那个是在兰州遇到的，当时的来自巴拿马的南美的宣教师，那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身份是足球教练。这个右下角这个美国小弟兄，实际上是在2013年华人财团大会和我一起受呼召站起来，要参加这个加入这个，当时还不叫双旗宣教，当时叫代旗。这位小弟兄现在在做藏学。那这位呢是实际上是一个也许非常一代人会记得他他到我们 GPMF 来过，他是实际上是以前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伊拉克的他实际上是因为当时给美军做翻译，最后加入美军。那么向他传福音呢，就是我列在左边第二项的这个机构叫 Navigators 这个 Navigators 不得了，可能改变了一个一个穆斯林国家的一个人的生命，最后完全信主，而且完全全实现奉献那这个是当然是校园传道的，所以在吉尔吉斯那是碰到民法行，但这个是当地的极度年轻人在校园中被改变这个是在也是在吉尔吉斯他们的那个营商宣教大会那他们在改变也是当地的当地的宣教师、当地的牧师，还有左下角这些当地的华人的宣教师。能看到其实这宣教和尚也是一样你要进入各行各业而且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在各行各业做眼中光。这本书大家也许都很熟悉那么诗歌协会把它翻译成了中文我们一直学的是英文版Tim Keller 他一直强调这个工作是让我们爱我们的灵舍，所以我们大诫命怎么实践出来？如果我们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六在工作上实践出来岂不是更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Empower to Influence 这是英文版也是和 Kairos 同一个机构版的，就是 Simply Mobilizing。 这个在教会成为我们的最近成为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对弟兄姐妹们影响也是很大就跟这本书我就时间原因我就照去，他也是每次强调我们的这个 vocational stewardship。 那么最近2020年我开始学习孔毅老师的这个这几门课程我想你们当中肯定也有很多熟悉的像上个周末我们才学习的这个第一唯一这个中间那在这个灵性方面，这个 CMC 呢对我影响特别大。那么我说过，刚才2013年是我那个时候虽然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想用这个爱之宣教的护照。但2019年对我影响实在太深了，因为有9个 workshop 是关于职场侍奉和职场宣教的，而且最后的闭幕式的这个护照。也是我觉得是第一次非常清楚的像这些职场上的平行度护照所以你看是有多少人站起来的，并不是并不算是上百人，这在 CMC 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因为每次护照那些以全职侍奉的人为主，所以站起来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但这一次这就是其中一部分在中间护照上展示，但在并不是上相当多，所以能感受到神在做工，所以在每个弟兄姐妹心中做工。那么这篇文章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2013年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个 Michael 牧师，当时他分享他作为一个韩国人为什么要去日本侍奉牧羊。那么他也是洛桑运动的先人的这个 CEO。 他这篇文章的主题他是居然是代表1%向99%道歉。那么他中心意思就是说1%的全职的牧师传道，他们不可能完成，靠他们本人不可能完成大事业，他们的任务是装备那边另外99%的基督的门徒，进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不管是政治、政府、经济、教育、各行各业、医疗，甚至是蓝领阶层，去做眼主光，去 fulfill the great commission。 但是现在教会呢有点搞反了，就是那99%的周末来聚会，然后呢为这些1%的祷告，为他们金钱奉献，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大事业。绝大多数人周一在周六在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但是他主动承担，就说 这个教会的责任，所以他认为这个在教会的这个 leadership 上也要转型。这印象对我非常深啊。那么这也并不是什么其实神的呼召一直在职场，比如说他的前任Billy Graham在2004年其实就那时候他就讲他认为神下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事工就是要在呼召这些在职场信徒那么他下面是他的儿子 Franklin Graham 说的话。当我们最近在疫情当中，在动乱当中，我们看到 Franklin 他的工作人侍奉，还有他在电台呼召人们悔改感谢像是他的父亲一样感谢神的仆人。那这个 movement 其实最近这20年、30年，其实都一直在甚至在一些属世的领域一些杂志也都在报道。也就是说，其实在美国的职场也是很早就开始了那么，如果看我们的改革中，对吧？那马丁路德金在几百年前其实就告诉我们每一样工作都是神的呼召如果我们是为神做的，为人做的，都是神圣的说没有要记住我们就是信徒阶级死。那很快复习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为什么信徒阶级死？从出埃及记神选召以色列人到新约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几句话因为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个使命宣扬来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城的每个人，做基督的使者，做人们与神和好的使者。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要被救赎，当我们的人生，所有人生都要被救赎，我们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献给主。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左边到右边，从人的偶像为中心，到神的偶像为中心，从人的骄傲为中心，到荣耀神。那我个人的生活里面，确实大部分是在工作上所以并不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停止工作然后到教会里面去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让在教会内侍奉的时间能增加，在教会内侍奉的时间一般也就10%，很多时候我们在社区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还有更多时候我们在工作里面都要荣耀神，这是我们把我们全人献上的真正意义。还有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就是说有一个无形的墙把门训和宣教是分开的，很可惜，因为大部分人都在左边这个圈里面打转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确实是要领受神的祝福，我们确实是要悔改信靠认识到神的圣洁，自己的罪行，要抓住这个福音，然后自己不断成长。但左边最多的呢，我们就是强调了这个教导性 instruction 和这个属灵性 spiritual。当我们有的时候要明白我们需要走出去，把这个无形墙拆掉，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最终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原来教会外有这么多机会需要我们去服侍，有这么多爱人爱神的机会，我们一定要迈出那一步，成为他人的祝福。那这里面有很多社区方面的、职场方面的，对吧？甚至有海外的，很多东西呢是在实践当中，也就是 experience 和 relation。那么最近也是参加这个 Elaine 孔啊，他们在 CMC 啊，今年的 Next Step 系统，因为去年这么多站出来啊，所以我也有些负担，就是说这么多站出来接受这个双职侍奉的护照，那么我希望能够帮上忙，所以做一个小小的同工。那么这几步的话，就是包括这个 Next Step 这个 program 啊，实际上也是一种门训，但是我们的门训教会内的门训往往停止在这个第一步最上面，因为大部分人就被他看到的生命影响生命呢，都是在教会内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像以莲孔他做的这个 call to work 这样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可以走到教会的墙外，原来我们周一到周六可以进入职场社区校园，而且甚至呢像黄明华大哥他们做的对吧，很多跨文化的甚至是 UUPG 的，所以一步一步生命影响生命是需要看得更远看到神国看得更广。那么这张 slide 也是根据着 Michael O 的这篇文章做的，就是说传统的教会呢是像一个阶梯式的或者 hierarchical 对吧，上面的1%下面的99%有一些切割，99%就做的主要是周末来金钱奉献，来祷告，来崇拜，来侍奉。但是这个大使命呢，他们希望是通过，或者我知道我以前是这样，通过我的祷告，我的金钱侍奉呢，给那1%的人他们去完成。那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同一个护照，不同的小子，那我们应该往右边这边移，我们在本地的职场学校，我们在本地的社区工作，甚至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到海外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世界如果你看这个Joshua Project 对吧，有太多地方，尤其是14世纪创有那么多将近20亿的穆斯林印度教徒他们还在还没知道。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分享与大家共勉。
感谢主啊，我看到已经确实有人想要这个 PPT 了，那真是太棒了。
没问题这个很多都有出处的，你看我的，所以就很多地方我都给 source 所以并不是很多东西并不是我的就是感谢你的
好专业好，有没有问题要问呢？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蔡弟兄是我们的同路人也是我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机会配搭不论是在 Next Day 吧，不论是在这些跨文化的双子的甚至以后到 UPC 有没有Q&A 有没有要问问题的请